杨树生，一个台湾知名的画家，曾经也曾受困于俗世带来的精神压力，却找到了重生的方法，自创独特的画布，画出快乐的花甲之年。李婉欣，一个再也平凡不过的素人，过着一般人的庸碌生活，不惑之年了，小有事业，却常忘了自己到底是谁。两个原来走在平行线的人遇见了，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疗愈方式，分享着生活的过程，同时也在两人对话中走进了听众的生活。也许你也能够在某一个单元里的某一句话触动到你，这么样这个节目就值得啦。欢迎进入杨树生飘沫空间，你会发现原来是两个需要疗愈的人。大家周末好，我是婉欣，欢迎又回到了我们这个杨树生飘沫空间的 podcast。 我觉得这几集其实我不瞒大家，就是我每一次啊在上下班的这个路程都会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我觉得我们的节目有很浓很浓的温度，就是我跟杨老师的对话，感觉上就是很人间烟火气很重，我们也不讲太，我们的话不高冷，但是我们的话很高冷。Hello， 杨老师，好久不见，跟大家说声，跟大家问声好。
谢谢大家，我们又空中相见了，希望一个礼拜过了，大家都有更好的、美好的心情，跟那个欢迎又来到听听我们，不同或是。有温暖的，有感觉，或是分享我们的美丽心情啊！谢谢大家。
你杨老师，你自己很常回去回听我们的节目吗？
我都会在
老实说，
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听听，因为会的会听，因为有时候我会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情，但是听了以后都会。给自己一个会心的一笑，然后觉得哪里有或许自己，因为说故事本身是一种疗愈嘛，
对，
说故事一种疗愈，艺术疗愈，说故事也疗愈，那在听一个故事，听自己的心情也是一个疗愈，所以疗愈，
人家说说话也是一种艺术
嘛，疗愈疗愈都是疗，说故事在我们那个领域里面，他说有一种说故事治疗，你把你曾经的心情说出来，然后就会得到这个疗愈，你不断的说，不断的说，不断的说，那个眼泪就不是祝福了，
这样子。对对，其实就是说话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也但是也要有人会，也要有人倾听，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在我们这边的故事能够多少都会有一些共鸣，然后也能够得到了一些小小的一个疗愈，然后也许我们说话，特别是我有的时候会滑稽的一说一些好笑的事情，然后也能够让大家会心一笑。所以杨老师，你在听这个回听的过程，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哇，你怎么会突然说出这句话的这种感觉呢？
这个就像我们画画的时候，有时候忽然会神来一笔啊，
是
对，那种感觉会那个就一疗愈，我觉得最大的疗愈在这里， 你也会忽然之间画出一笔，或是忽然之间讲出一句、然后你会发现，我怎么 有可以画出这种表情啊？那你就会疗愈在那个你的那种
是
有巧遇的那种
有时候这
种一句话或者一画面，
真的就是神来一笔，然后就觉得怎么可以说上画出这一幅画，然后你怎么会说出这一句话？就是确实是很多的想法，跟很多你当下所碰到的这个遇见啊，它就是一些很巧妙的碰撞，然后就会出现出不同的一些你的创作也好，还有我们两个的对话也好。其实我们两个常常都不在原来的那个我们的采访纲要里面的这个纲要走。我想我们的小编嘉伟先生是很辛苦的，因为明明今天给我们制定两个这样的主题，但是我们两个说的话老是不在这一个，不是在这个主题上面。我其实今天有想要跟老师探讨的是老师早期的画作，因为我希望就是前段时间我有跟嘉伟在讨论，就是我很想看看老师十年前的画作跟这十年后的这个画作有什么风格上有什么不一样。后来老师你就提了一个风的女孩，这是你2004年是吧？2004年的创作，那时候你快50岁。
2004年原则上是我飘木创作的，刚好是前一两年的作品嘛。我大概是2004，我2003的时候开始创作，所以原则上这风的女孩是早
期。其实你创作应该又更早了啦，只是也许你可能
当然那个在对。因为这个人的时空环境的关系，真正专业创作是
在2003，
算飘木创作的早期。那风的女孩其实，因为我们常看多的高人嘛，高人呢，然后这风的女孩她一直陪伴我这将近20年。然后我前一段时间也常常，我微妙的耳朵里有听到，从播客的这边听到说，杨老师你都没有画蓝色的，
对，
那包括这个没有蓝色，包括高人，所以我就把我身边这幅风的女孩是一个蓝，
是
船板的蓝，
它是船板，
然后它是船板，
它
蓝色本身就是渔夫啊。船夫
海洋
在船整艘船的蓝、然后他可能那个船已经功成身退、然后残缺是一个船板，就是沿着上一个船板上面这风的女孩，我其实看她还蛮应该，我不晓得我自己感觉她比较不是高人那个、
她不是
哦，那就好，那就好。
他不属于高冷的这一块，他是不属，他是属于那种，他是属于比较骄傲的。他不高冷，他很骄傲而已。
比较骄傲，
是。
那他，
我觉得他比较沉静。
风的女孩其实
感觉是比较沉静的，他有那种在海上的沉静的感觉。对。
那风的女孩这个故事其实。他我有一个故事，就是他大概就是在我父亲阿伯，他从金门来到台湾，然后他走过那种岁月哈，他在89年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嘛，所以他就我们把他安顿在我们三支的山上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逢清明节的时候都会。扫墓嘛，那扫墓到时候，那时候大概哥哥都还在啊，大哥还在，然后二哥也现在在金门嘛，然后在跟素清，我们几个还有邻居都会来看阿伯嘛，清明节看阿伯。那阿伯在三支的山上，那时候我们回程的时候，他们回台北啊，都会绕北海岸。那包括我们在。中角在北海岸的跳石那里就会海边嘛，大家会稍事休息、稍息，大家他们在休息看海，然后我飘木先生其实 所有的朋友每次在好好的喝杯咖啡，在海边，他们会看海拍照。飘木先生总是很奇怪，就是看那个消波块啊，看那个石头缝啊，所以我远远的看到一个蓝色的木头在那里。那我很远，我就会可以感受那块木头是我的画布，而且是一个很好的画布。然后他们在岸边看海，我一个人就
走下岸边，远远的你就看到这块木头了，跟他有共鸣。
其实不瞒你说啊，我现在有时候在北海岸公车上啊，公车在走，快速在走，然后他会经过海岸线，我在做什么？我望着窗外，在扫描那个岸边消波块那些那些木头啊。我大概因为二十年了嘛。我远远的就可以分辨出来，那个是我的画布，那个不是我的画布，那个我可以是成为我的一件作品，已经从可以快速的车的过程里面，那是远远就可以感受到，那是我的一个画布。所以那一天也是我看到那个蓝色的这个船板封着女孩这个画布的时候，我走下去，然后把它拎上来，那每个人就为了我这块画布。愣在那里，我们车装得下吗？哦，你因为那车装得下吗？你真的要把它？我们有那么多人要坐车，那你车挤在这个车上，那是什么一个画面嘛？
他们的无奈，
还是我的坚持，他们的宽容哦，他们的宽容，就塞在车子的角落里面，
哦，这么大，
因为它有我一个人高嘛，
不就是在你后面的那一块吗？
嘿，
是啊，是啊，
对对对，我今天刻意在播客的时候故意
把
这个画面让它呈现，让你看得到。我们现在分享，它是一个大概有一个人高了，有一个人高，有一个人高。然后这个你可以从画面上看到，我从绕一北海岸一圈，然后绕回我的工作，带回我工作室，千辛万苦，然后我乐在其中，把它带回工作室完成这个画面。然后这个画面当我画的时候，其实这船板上还有船，因为久的时候可能某个地方会有瑕疵有洞，所以上面还有看到补丁啊。用那个白色的一个圆圆，那个是补丁。然后补丁，当我完成这个疯的女孩的画面之后，它会出去展览。那展览我会用演绎铁丝来固定它，或是挂钩之类的。所以你看到这上面有一个演绎铁丝绑在那里，那个是
法术。
我用演绎铁丝展览剩下的演绎铁丝，我把它先绕两圈，那个是代表头发上。一个女孩疯的女孩的头发上可以绑两条那个法术，所以她是经过原来创作的面貌，经过展览，然后绑上演绎铁丝，然后现在一种不断的一个过程里面完成的这件作品，所以叫疯的女孩。
她这个蓝色是她原来的蓝色吗？
对，船板本来的蓝呢，啊。
原来的蓝色，
那应该那个船夫或是那个渔夫在制作这个船板、这个船身的时候，他应该更深的蓝呢。但是经过风吹雨淋，跟大自然碰撞几十年以后，它就呈现这种我们看到这种柔和、比较我感觉我要的那种美的蓝呢。
所以它在上色的这一块，其实你没有再多加去调，就是多加去琢磨它其他的这个颜色的分配吗？
其实当我在剪飘木的时候，或一件飘木的时候，一件一个有色彩的飘木，我会心里面会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因为我因为它是一个有色彩的嘛，我们艺术家在创作都挥洒色彩。不管它是哪一种颜色，看到颜色你心里面就会有一种亲切跟温暖的感觉嘛。所以看到一块很珍贵的有色彩的飘木，你就会更加珍惜，更加用心，更加想说一定会有一个美的画面会呈现的。
其实真的蛮难得的，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巧手把它勾勒出来，它的一个整一个构图，它就是而且它还比例上还蛮匀称的，一点都没有违和感。为什么你会叫它做风的女孩呢？
其实风啊有各种面向嘛、嗯、那 我比较我分享我在海边会遇到很强的风、嗯、很冷的风，很美的风，很柔的风。然后有时候我在很强的风的风雨里面，我也会走在我的海边，走在我的沙滩，但是我会常常用另外一种面向去面对那个很强的风。我说我不看强、嗯、那么强的风，那么冷的风，我只看到风吹起海浪满满的负离子、啊、因为海浪嘛，风会让海浪捡起很多海浪，海浪就是负离子嘛。城市里面的空间因为要让空气清新，它会用负离子机嘛、嗯、然后海边，所以我看到强的风的时候，我会看到不去感受那么冷那么寒、
哦、
但是我会感受那么吹起海浪的负离子。那柔的风，风的女孩，我比较会感受说风、哦、我们能有忧愁，有忧伤，有难过，有各种心里面的各种画面嘛。但是我说风你来了，会把我脸上的忧伤吹走，然后把我忧伤吹走以后、嗯、我会留下温暖或是美 的在我的脸庞，或是从脸庞会到心底嘛。那心底你酝酿了出来以后，这个身心灵就得到疗愈了。所以风有各种表情，然后尤其我在海边又常常要经历各种风的表情跟面貌，我会感受很强的风，很冷的风。我也会特别去为什么 我的画常常会说飘木看似斑驳沧桑，总要美的呈现嘛。所以我大概我要呈现的风也是一种美的表情，或是它 美的感受。所以风的女孩原则上我是要去诉说风的美好，风 的温度，风带给我们的感受，用那种心情来描述，所以用风的女孩啊，所以从高冷到蓝才会让我想到，原来我身边有这么一幅陪伴20年的作品，不是高冷的，是蓝的，是有那种美 的一个画面的。
正值壮年期，你的感情世界其实是很丰富的。我刚刚就在想啊，这个呢，如果你是女的艺术家呀，她会不会就变成风的男孩？
应该也会吧，我在想，应该。但是我总是很压抑，有时候会有那种神来一笔又神来一记的那种。当然，逆向思考，艺术家他总会从三度空间，从自己的头顶上，从自己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自己嘛。所以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或许是嘛，因为我们成长那种年代那种背景啊，总是塔尼的女人呢让你思索半天，让你忧伤半天啊，是以前的那个各种比较这种那种感情世界、啊、那种总是让那个比较自闭的男孩他充满着无限的想象空间，也因为有那种想象空间，那种画面，那种心情，他原则上是心理的那种感受才会转移到他要呈现的画面上去呢。所以原则上不可诉说的就是要感谢，为什么艺术家，我想每一个创作者大概的面向都这样子嘛，音乐家、艺术家、文学家，各种面向的创作者他都会比较感情丰富嘛。为什么我说我曾经有一幅画叫做刺破的眼泪， 眼泪就眼泪了，为什么还要刺破的？眼泪还会一滴眼泪还会刺破，把眼泪刺破，所以大概那种。
一定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幅刺破的眼泪
哦。那我用
他到对
刺破的眼泪，对对对，
是啊，他那个到底是想让你有这么极度的一个强烈的字眼摆在这里，眼泪就眼泪，就如同您说的，眼泪就眼泪了，还要再、哦、嗯，我们下一集一定要来谈这个刺破的眼泪，是，
赶快用心的把它翻出来找出来。
今天呢，强烈的对比，找一个刺破的眼泪跟一个天堂上的一个女孩，就是她有一个快乐极度，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你的话，其实就杨老师您的话，常常会有那种很对比的那种形象出来，就好比你前阵子画的这幅木油彩这一块，就是这个圆，它一样，它是三片的一个对话，感觉上它其实就是一个聆听诉说，对不对？
那个这个盐这个作品，其实它有个为什么要挑这幅作品，它是从平面到立体、嗯、这三幅作品是可以摆在桌上的、哦、它立体的了，它可以立起来的。它是
什么木头呢？这是哪里捡的？
其实这个木头、啊、因为我在浅水湾，我在路过咖啡屋、嗯、我总会发现哪一家在装潢、哦、哪一家要营业，那是一家咖啡屋叫普罗旺斯、嗯、他在重新他搁在那里一个岁月、啊、他那个老板终于又把他要重生嘛、
嗯、
重新要开始、
嗯、
然后他在打造那个一个木屋的时候，下次你来可以带你去路过、啊、他打造一个木屋的时候，我看他在切
边角料，
然后他木屋盖好的时候，對對對，他有那个切下来的边料，就是那个木头的旁边切下一些角料，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那我路过的时候，我在那边本来到灶咖的，那灶咖还没开门，我就跟老板聊起来的。然后那个他说，我说哎，你那个边料好像还要吗？我勇敢的啊，为了创作嘛。他说我们这个不要啊，你要吗？你要干什么？我要画画。哦，那你拿走。然后拿走的时候，当天因为太重了，因为我只有徒手嘛，一个画袋，我带走了5块，塞满了我画袋，很高兴的完成了我另外5件作品了哈，摆在咖啡屋留下哈，留下。然后改天又有一天，我那一天起个大早，然后又下雨，那下雨我要去找我的飘木，结果飘木那一天也跟风雨一样。他不见我，我找不到飘木了。那找不到飘木，原则上我就觉得哇，那我今天怎么办？我没有飘木，那我今天接下来的行程、接下来旅程怎么办？我没有画飘木，我原则上就没有作品可以出现。没有作品出现，我创作度日，我怎么样度过我今天的午后，或是度过今天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原则上我待不住的哈，没有创作，那整个浅水湾。下雨天冷怎么办？我就灵机一动，好吧，因为普罗旺斯曾经有呼唤了，老师，哪一天我们开幕的时候你要来坐一坐，那我就勇敢的，那就走进普罗旺斯他们的新的空间。那进去的时候，其实我蛮不好，对有些那个我蛮不好意思去主动去说，哎，我今天来干嘛？要干嘛？但我心里面是在期待曾经他剩下那些木头，还有我没有搬走的木头了。然后挣扎了好久，端上咖啡，然后小老板出来了，我在说，哎，你爸爸上次哈、哦、曾经盖那个木屋哈、哦，有那个木头，可不可以？哎，我那个还有吗？我今天想要来挥洒一下，
嗯，
就少东那个小老板很客气，呦，他就马上下去拿了一块，我说一块好像还有一对吧，结果我要两个的时候，他拿出3个来，
嗯，
所以就巧就这样子，就那一天就1件3块，
嗯，
那3块刚好有高有低，刚好可以立在桌上，
对对对，
然后我就先完成左边这一幅。那 左耸肩，我要对话，我就完成一个右耸肩。
嗯
那两个张开眼睛的完成了以后，我要对话，一个聆听，一个就画一个比较高的闭眼的。
嗯
所以它原则上是两个，应该我没记错，它是两个张开眼睛，一个闭着眼睛的。
对对对，
三个立三个可以交换队形的一个作品在上面。
是的。
那我完成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又其实他们也很乐意，也很高兴。我说：“哎，我作品完成了，今天的故事我们总要分享一下。”所以他就那个小老板就很开心的，我说：“你到这玻璃外面，那天还下雨哦，你到玻璃外面，我在玻璃里面，我刻意的把这三个立的作品摆在那里，他从窗外下雨，从。”相机拍下这幅作品，所以摄影作品有一种是迹象的摄影作品。
嗯，
那我透过窗子，透过倒影，然后是一个带意象、抽象的一个影像。
对，
所以那个画，那所以当完成那个作品的时候，小老板也看到，哇，你这个作品可以这样子，那一定要把我们普罗旺斯带上去。所以我很谢谢他，谢谢他。
对，
然后所以就是因为那一天的下雨，因为那一天的风，因为那一天没有一件飘幕，我脑海里面有想到普罗旺斯的飘幕，又那天特别勇敢的，为了度过这个午后啊，勇敢的向他，哎，你的飘幕，所以飘幕出现了。因为飘幕出现，完成了这个盐的作品。
你帮他命名为
那这个盐，
对，
那盐分的盐，其实我隐约也要包含一种盐满的盐呐、啊。
嗯，
因为有盐分，盐一个人的磁场，一个巧遇的一个盐分嘛，人的盐分呢、啊，那盐分有一个很好的盐分，你就带来一个美好的盐满嘛。我因为如果不下雨，如果没有飘幕，我就不会到普罗旺斯。
对，
如果我不勇敢，我就不会去敢开口向他要这个飘幕。
对，
如果不是我要一块，他要两块，他拿了三块，就不会有三个，一个聆听，一个倾诉，一个陪伴的这种。
嗯，
那是一个巧遇的，每一个都刚好对上的时候，就完成了作品。那完成作品的时候又刚好又下雨，他又勇敢到处不又冒着风雨在外面拍这个影像，所以原则上这个盐它是个很圆满的一个故事，一个创作跟故事跟影像留下来。
你这幅作品后来就放在他那里吗？还是有带回来？
其实有时候我发现一个我比较满意的作品的时候，我会勇敢，有就不会搁在那里，因为我怕它消失在空中。所以那一天刚好下雨了，下雨之后我就叫车，然后把这三件作品，计程车也帮我，大家就他们的服务生，还有少东哦，小老板。一个人拎一块，因为我一个人不可能拎三块嘛，因为没有杆啊。所以三个人浩浩荡荡把我弄到车的后，计程车的后面，然后下车，计程车再帮我就这样子一番折腾啊。所以木头有时候它本来是要漂流的，但是它因为一个磁场的转变，一个时空的场域的转变。它却珍贵的成为一个艺术品，珍贵的灯光，珍贵的在每一个空间里面，它的新的旅程就开始了。
所以它现在
整如我的生命也一样，
是
那淬炼的五年啊，那种各种淬炼的五年，然后经过淬炼的五年以后，你内心深处已经感受到生命我们要呈现是什么。爱是什么？我们要表达什么？因为那五年，因为你走过那个生命，所以我们内心就要去捕捉我们身边外面眼睛看到的，内心想要去捕捉的，我们要的生活，我们要的创作，我们要的未来的生命里程，要的是什么了？
所以他现在在你的工作室被你自己收藏的。
他立在我的工作室，因为他哈、啊，其实很感谢，因为一件这种小木屋的边料可以立起来，两件、三件、四件、五件，现在大概有七八件这种立可以立起来的。那立起来看是一个风的一个女孩的一座立体的作品，但是五件六件七件的时候，你好像宛如看到我们都市丛林啊，
对，
一个101，一个星光三叶，一个搜狗，都市丛林里面一件一件的高楼，它立在那里，它是我立起来的飘木风的女孩一个群像。
我其实
你看到一群立起来的一个我的飘木作品摆在那里，
我其实看到他以后的时候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因为你帮他命名为圆，然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杨老师实在心机太重了，你把三个不同的三个独立的作品然后命名为圆，那这个买呢，三个一起买，买了一份，买了一块掉，他留那两份，他就是缘分了，你知道吗？他不是缘分，他就缘分了。所以，
哎，对。啊，话说到这里，其实有时候我还会刻意的，
对不对？
我还刻意的，并不说是让不会让一个人去拥有，我会故意把倾听的让某个收藏家去收藏。让陪伴的让另外，然后哪一天如果他们要凑成这个圆这个三件作品的时候，要三个心灵，
三个不同的背景故事，
然后时空巧遇，你要从 A 从这个甲到乙到西到丙三个人凑在一起，这个缘分圆满的
圆
才会又彼此 相见、
啊、
不竟然他一次就是三个人就在一起，他要透过不同透过一番的那种巧遇，然后才又在某一个展场啊某一个点啊这个作品他也巧遇啊，他们又凑在一起见面了，等于说三个人嘛、
这个、
总有分开的时候，
总有在相聚的时候，
在不同的
这个
对对对对对，他们可能在这2002，他们被三个人买走了。
啊、
在某个年代的时候，他们又彼此又人也因为这作品然后相遇在一起，作品也因为人的那种时空巧遇，
原甲原乙原丙，在某一天又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拼图这样子，对，又是一个不同的
故事。
可是当我觉得把他们分开，他就会有一点残忍，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对话跟聆听。
其实我从小的时候也被曾经很残忍过、我所谓的很残忍过，比如说塔里的女人、啊、
是
那种故事啊，他在写这个故事的结局的时候总是。那份感情不是很圆满吗、那该圆满的感情的结局没有圆满，它就是一种折腾人呢、
是啊，
所以有些影片啊，有些故事啊，有些著作啊，有些他总是可以圆满的，他故意就是不让他圆满、然后让他某个里某个岁月某个时空以后又在巧遇。我无法说这个创作者为什么有时候他们要把很美的一件事情，眼泪就是眼泪，就是一笔带过，还要刺破的眼泪
啊。
风就是风，
风里面
还
有
一
个女孩，
风的女孩。所以艺术家创作者如果没有这种心情，他也不会有那种美的诗句啊。
而且我觉得中文字太厉害了。你这个不叫疯的女人，你叫疯的女孩，你也可以叫她叫疯的女人呢、啊。那你就偏偏要把她叫疯的女孩， 你看，然后圆呢，你就偏偏要把它弄成一幅画，但是它其实是三个独立的个体，分掉了它就不是缘分，它就叫缘分了。是啊，所以你在跟你的画玩数文字游戏。
我对生命的旅程或许有时候会走差了、然后一个圆满的缘分的一个美满的故事，或许会走差了，会暂时的割舍或者分开。但是如果生命是美好的，它终究会有一个圆满的一个的时空，在某一个点上巧遇或是相遇了。正如我跟宝贝弟弟啊，他的文学，我的艺术啊。我们曾经平行线相隔30年，然后因为那场淬炼以后，我们又交集在一起。所以我就用这种感觉感受、去分享我们生命的旅程，该在某个时空点它会交集在一起的，不管是哪一个时空点，哪一个风雨，哪一个它是分平行线的，但是可能在某一个点的时候，它就会因为某种时空巧遇，又会在一个交叉点上，那个完成一个美的故事。所以我在创作一件作品，有时候可能是从小看那么多故事书，看那么多影片，应该会在这个脑海里面隐藏了很多底蕴在里面吧。
我觉得你跟苏青老师的作品是相互感染的。你们有那种互相渲染的作用，虽然是那他都用他的文字来呈现他的情感，你用你的画作来呈现他的情感，但是其实都是很有富有生命力，而且真的非常有温度的这种不同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手法。苏青老师他有没有每一集都听我们的节目？我下一次要问他，我下一次要考他，
考他，
对啊，对，是的，
考他，
因为啊，他这种文人，
他很，我据我知道，他很关心，他很关心，
我常常看到他在 LINE 上面，
他不说，他不说，但是我知道他很关心，他很关注，而且他很期待。
他最近有要出书吗？他有这个计划吗？
给他的功课他应该在努力中吧他是一个性情中人、
他是啊，他有没有想过要出一本书是关于你？
其实那个毛院长本来不是上次就给他一个一纸，我们都签下一纸见证的一个故事嘛，应该要呈现，应该一年要完成嘛，两年然后一年要完成、现在已经过了6个月了，所以我觉得他内心深处应该会在他内心深处应该他会感受到，而且会，那我不晓得，那只有祷告吧，希望这个美的故事可以尽早的呈现
因为我觉得他很活跃啊，我常 FB 还在上面都看到他的背影，然后在记录他生活的每一天，我就在想说，杨老师，那你这样有时间去创作你自己的文学作品吗？我很期待耶，就我很期待他能够有一本书是阐述他跟你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你有这么多的这么丰富，然后这么多带有温度的一些创作，您的个人的这些历程，然后还有他站在他身为一个亲人胞弟的这个角色来看待这个过程，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内心的挣扎，他也有很多他心里说不出来的爱与关怀，还有他的担忧。他完全
其实苏青的感情世界，他内心的感情的丰富，我想应该
非常
有强，比我还更来的丰富跟那个。有时候他只是高冷了、他在笑谈中或是安静中、他高冷，他不说而已。
对对，
其实他内心都比谁都清楚，他比谁都清楚他该做什么，他也比谁都清楚他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们看到了有些事，
他曾经说过自己是在燃烧他自己的生命来照亮别人，他曾经说过。
要看素清，其实要 用内心深处最要绕到是内心深处绕一圈去看他的笑容，看他的表情，看他的谈笑之间呢，刹那之间，你要用心读他，看他，感受他，你就会认真了解他。原来他笑谈之中，或是高人之间呢，他笑当中，其实一转眼有时候，说不定他眼泪是往里面流，没有流出来而已。
是啊，是啊。
他的，就我感受他应该是，
是啊，
内心世界啊。比我来的更不晓得丰富 多少，
就是曾经我们以为从他的脸上看起来是不在意的，但其实他的心里有满满的话，跟心里有满满的感受，是 在他内心里面已经形成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情感元素出来。我跟他相处的时间虽然不多，但是其实我每次跟他相处都知道这个人，他的从他的生命体，他的细胞的 DNA 无时无刻的不再散播他满满的情感，而且他常常神来一句就点到了重点， get 到周围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太厉害了。他的观察力很强，
他的记忆力，他的 感受的温度跟那各种那包容跟各种氛围啊，有时候让人家会
很惊艳，
很不舍，也很惊艳。
是，
但是有时候都想说，我们会站在自己的角度里面去要求他，或是说你该怎么样子。以我的角度，比如说我常常会想说，我看见的山海间是那种安静跟美好哈、我有时候想说啊，你是不是也该把他带到海边？待个一个礼拜，一天两天，强迫
他待不下去，
看海啊，安静。对对对对，所以说有时候真的是一个功课。
就是苏珊老师，您觉得说您在你的就是你的一个觉得安全舒适的一个环走法，那淑清老师他其实就是面对群众，还有他面对他的亲朋好友，面对他这么多的同好，我觉得那个是他自己享受他自己人生的另外一种态度，又不太一样。所以其实他其实包包里面随时一瓶高粱，金门高粱，然后
讲没错，今天等一下我看就会出现。
对啊，他就很乐在其中啦。是，当然因为这样子的个性人，他本来就会承载有一些让你这样个性人心疼的地方。可是也许我们觉得他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同时，他其实是很快乐的，因为这个每一个人对他的一个生命的核心价值定义不一样嘛。
当然当然，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兄弟之间的，毕竟我还不是他，真正了解他自己还是他呢。真正他需要什么样子的时空环境，
绝对相信他一定也很心疼你。
是是，
他一定很心疼你在山上然后创作，比如说还有包括前一段时间身体的不适，然后包括可能最早期你需要那个一滴水的一个祝福 的这个过程，他其实也是心疼的、但是兄弟之间就是这样子，他只能用行动来表现嘛。
他最近从我那冬天那一场那个冒冷汗那场开始，我有稍微提到过，喂，我可能是4月13号要去看报告、看报告，我很 几个礼拜前讲的我都忘了，他忽然会在当天啊，你今天看的报告如何？所以他就是，所以从这个动作就可以感受他，其实他是很
每一次谈到淑清老师还有淑珊老师的兄弟情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有很多满满的一个心里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很重要。我跟我弟弟的感情也很好，那我包括我们家族这么多的一个堂表哥，这些兄弟姐妹的这些感情都非常非常好，其实这是很难得的。我觉得家族情谊，然后手足之情，它是一个福分，所以大家都要珍惜。 。那因为这个是技术上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我们是透过视讯来录制的，它不是面对面这样录制，我在大陆嘛，老师在台湾，对，所以这个后面有一小段呢是没有剪进去的，就是没有录进去的，真的是很可惜。不过呢，我们大致后面一小段就是在跟大家闲聊，然后我跟老师说老师他之后会有机会带着我的爸爸去这个北海道一起去捡捡北海岸那边一起去捡捡那个去挑几个很不错的，不是捡，是挑几个很不错的飘木，然后一起创作。他刚刚讲到说在北海岸的这一块有那个一个白头发老人在那边画画，他是一个风景线我必须要讲的是我爸头发也全白了，所以到时候是两个白头发老人坐在那里，然后在挑几个很不错的这个飘木画，然后一起在那边创作，这也是一个银发族很好的休闲。对，没错，各位好朋友们，如果大家是已经到了这个可以退休的年纪，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休闲活动，大家可以，我们可以组团来一起来完成它。时间呢就过得很快，那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我希望下个礼拜不会有再有这样子技术上的问题了。不过还好我五月份要回台湾了，我们到时候可以跟老师一起面对面的去录制。我从录制这个节目开始第一集就是透过视讯，所以很可惜，不过呢也不错，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下次呢跟老师见面的时候，希望就是在台湾，然后我们面对面的这样子访谈的时候，一定还有更多更精彩的内容，然后可以激起更好的更不错的一个更美妙的火花。我们到时候要把树琴老师一起也约来，然后洪大哥啦，大家都一起约来，大家面对面的聊，我可以想象得到那是有多么热闹的一个画面一个场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一个收听。我们呢杨树生飘木空间的这个 FB 就是粉丝团，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给我们按个赞，然后有什么样想要听的一些关于老师创作的一些秘辛也好，或者是老师他的一些小故事也好，或者是我自己的故事啊，关于我也可以啊，就是大家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然后也欢迎大家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呢我们每一幅就是每一集所探讨的一些作品还有相关的一个内容呢，都会在 FB 上面做刊登。嘉伟快要退休了退伍我的妈哟，嘉伟快要退伍了，所以呢他可以好好的把我们的这个粉丝页给经营起来了，也很棒。这当兵虽然很快，我们每次都说当兵很快，但是在里面当兵人都觉得又不是你在里面当兵，就是啊，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成长啦。 OK， 那我们就不多说啦，然后呢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周里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开始，一切顺心，一切平安，好吗？那我们下周见，拜拜。